啊，2026年4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中国石油进口不受伊朗战争影响吗？问号。第二个是中共进入折腾模式，中国经济危机四伏。第三个是中国机器人半马赛啊，人形机器人的半马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0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北卡罗纳莱州调查局通报，北卡温斯顿塞勒市4月20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名少年死亡，1名16岁，1名17岁，另外有5人受伤，年龄在14岁到19岁之间。警方说，这起案件不是突发的冲突，而是2群年轻人约架，最后演变成了枪击事件。那么枪支伤害从2020年开始成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头号的死亡原因，已经超过了机动车的事故。凯撒家庭基金会3月22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2024年美国总共有2200多名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支的伤害，其中 60% 属于枪击袭击，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是袭击。那凯撒家庭基金会强调，枪支死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阶段。2024年美国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他的枪击死亡率每10万人有 5.3 人，明显高于11岁以下的儿童。11岁以下的儿童枪支死亡率是每10万人只有 0.7 人。所以说到11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枪支伤害，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报道过，美国路易斯安那州4月19号发生家庭枪击惨案。有一个叫埃尔金斯的男子枪杀了8名儿童，其中7人是他的亲生子女，年龄在3岁到11岁之间。二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道，国际油价4月20号再次上涨，WTI 原油价格是上涨 6%， 价格超过了88美元。那么布兰特原油上涨 6%， 也是上涨 6%， 价格突破了95美元。那么本轮油价上涨的背景就是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轮开火，最后把这个船只扣押。这起事件发生在这个美伊停火协议到期之前，因为明天就到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从4月19号开始通航，现在又取消了，所以市场对风险重新定价。那么紧张局势迅速传导到金融市场，道琼斯今天是跌了 0.5%， 标普500跌了 0.5%， 纳斯达克跌了 0.4%。 那么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经持续了7个星期，石油、化肥还有其他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那么供应短缺正在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是什么呢？化肥供应链受到直接的冲击。那么现在北半球是春耕，化肥短缺会提高这个播种成本，也有可能影响粮食产量。那么伊朗战争已经从军事层面外溢到供应链，能源和农业同时受到冲击。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无法实现，那么通胀压力可能会再次上行。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月21号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奉献祭品，当天是春季例行的大祭开始，那么祭典会持续到4月23号，那么预计高市早苗不会在大祭期间亲自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这有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反响，那么带来外交问题，所以高市估计不会去参拜。 那么历任日本首相在例行的大祭期间，大部分是采取这个供奉祭品的方式。那么高氏呢是延续了这个惯例啊。那么高氏早苗此前在担任阁僚期间，立场明确，多次在中战日和春秋大祭去参加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去年十月就任首相已经调整了做法。那么秋季大祭没有参拜，而是奉献供奉，叫供奉祭祀费。那么执政的日本基本上执政自民党没有，执政自民党有参拜啊。就在同一天，日本官方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在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武器出口规则，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那么日本安全政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啊。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采购信息技术设备的时候，就是 IT 设备的时候，需要选择网络安全风险比较低的产品。那么这项新的规定主要是针对中国产品，目的就是排除可能导致信息泄露的设备。新的规定要求地方政府采购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必须通过叫 JC Star 的评估啊，而且云服务也必须符合一个 ISMAP 的标准啊。这两套体系都是由日本政府主导。那么目前中国的产品没有一个通过了这两项认证啊，那么就会被排除在采购这个政府采购范围之内啊。日本政府计划最早在今年六月修改这个省令，那么新的规定预计在明年啊，就2027年夏季实施，它会覆盖全国地方政府，涉及个人电脑、通讯设备、服务器和云服等领域。那么之前地方政府采购以价格和性能为主啊，安全标准不统一。那么这次调整就是要强化安全导向啊。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交通部长叫麦金农4月20号表示，加拿大将会逐步的增加往返中国的客运航班啊，那么并且把货运航班的额度提高到每周40班，那么两国的航司将会允许进入对方所有的航点。那么中加航班在疫情之后逐步的恢复，但是恢复的很缓慢。2019年疫情之前，中加拿大航空每周有36个航班直飞中国。那么中国的航司有76个航班直飞加拿大。到了2025年，加拿大航空的每周的航班剩下了14班。那么中国航司的航班也只剩下了25班。那么分别减少了21班跟51班。那么报道指出，恢复缓慢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因为加拿大不允许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会影响航线的成本，就是形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份访问中国之后，就开始推动在贸易、能源和农业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政府随后决定增加航班，落实双方经贸合作的安排。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那么一场人形机器人的半程马拉松4月19号在北京亦庄举行啊。那么华为卖掉的一个手机品牌叫荣耀啊，荣耀这个厂商，这个手机品牌的厂商推出了一个叫闪电机器人，闪电机器人包揽前三名啊。闪电机器人的成绩是50分26秒半马啊。那么这个成绩超过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啊。那么去年机器人的成绩是2小时40分啊。那么一年时间提升的速度提升得很快。那么这次比赛是第一次把人形机器人拿来举行半程马拉松比赛。 那么超过300多台人形机器人参加，同时还有12000名人类这个跑者参赛。那么中国政府这两年呢非常热衷在各个场合展示它的科技实力，但是呢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它背后需要控制团队，在过程中这个比赛不是他自己在跑，是有人在后面操控啊，而且不仅要有人专门在后台操控，还要进行长时间的训练啊，提前训练，提前进行这个适应啊。实际上呢这个类比赛呢属于表演性质，因为你都不是机器人在跑，叫是叫机器人，本质上它就是个机器木偶人。那么主办方也承认 ,40% 的参赛机器人可以自己导航。60% 的机器人呢它得靠远程控制，否则它会跑迷路。而且人工介入主要都是需要人工介入，都是在后台控制的。美联社报道说比赛当中有机器人在起跑线就摔倒了。还有机器人撞上了护栏，本来呢人形机器人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拉出来训练接受大家检验其实没啥，但是你要忽悠公众吹牛逼就很容易露馅了。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白宫4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辞职啊，他会转入私营部门工作。那劳工部的副部长叫桑德林将会担任代理部长。查韦斯·德雷默是2025年3月11号上任，任职时间是1年零1个月。美联社报道说查韦斯·德雷默辞职并非政策分歧，而是涉及到不当行为指控，包括和他的下属发生不当关系，工作期间饮酒，动用这个幕僚的处理来处理私人事务，以及利用公职安排私人旅行等等。劳工部监察长已经展开正式调查，他的幕僚长和副幕僚长已经在调查过程当中离职。查韦斯·德雷默是川普政府近期离开政府的第三位部长，那么前两位是个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一个是司法部长邦迪，三个都是女部长。这反映出川普政府在人事稳定性方面持续存在风险啊。这是第七第八，苹果公司4月20号宣布，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将会在9月1号离任，那么转任公司执行董事长，那么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叫特努斯将会担任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CEO 啊。苹果表示这是董事会一致批准的长期继任计划，库克不会离开公司，会继续参与重大事务啊，尤其是全球政策的沟通。那么这是乔布斯之后苹果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层交接啊。库克是2011年开始担任首席执行官啊，那么担任了多长时间，担任了15年。那么这15年期间苹果的市值从3500亿美元提升到多少，将近4万亿，涨了10倍多啊。美联社指出库克虽然不像乔布斯那样具有颠覆性产品著称，但是他的核心贡献是把苹果打造成一套这个高度成熟的全球化运营体系啊。那么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现年50岁，01年加入苹果，在推动这个 Mac 业务的复苏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分析认为苹果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不是销售，是人工智能的竞争。那市场普遍认为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的比较慢，他选择特努斯估计是希望以产品导向来应对新一轮的技术竞争啊。苹果在这方面没花钱，没怎么花钱啊。它跟其他的科技公司不一样， 科技公司都是以千亿为单位，以千位千亿为计量的这个投入啊，但苹果好像没有啊，苹果没有，所以很多人很意外啊。这是第八、第九，美国干旱监测机构4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0个州有48个州出现了干旱，全国61%的土地处于中度到特旱的状态，这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范围的干旱。那么干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今年前三个月美国的降水量不足常年的 70%， 并且打破了1910年以来的记录，这是第一个，降水少。第二个，西部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南部从德州到东海岸降雨持续偏少。那么美国有很多地方开始用水限制，亚利桑那州的肯尼镇警告说水源可能在7月份会耗尽，要求当地居民节水30%，禁止洗车、浇花啊、浇花草啊，还有就是游泳池不能给游泳池注水。那么干旱不仅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冲击，农业用水占美国淡水提取量的 47%， 将近一半用在，就是提取淡水有一半是用于农业灌溉。那么专家估计今年灌溉季会明显的缩短，它会威胁粮食产量。同时巴伦周刊说，美国农业还面临着化肥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么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化肥运输的重要通道，全球大概有一半的尿素是通过这条航线。那么截止4月9号，尿素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吨550美元，比战前上涨了80美元，涨幅 17%。 另外钾肥是主要供应商来自加拿大，川普政府对钾肥征收高关税，要打击这个加拿大政府，结果没想到没打击到加拿大政府，打击到了谁？打击到了美国的农民。所以你看，又是尿素价格上涨，又是钾肥价格上涨，所以美国农民现在又面临什么？又面临干旱，所以很可怜啊。第十，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国防部长办公室4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到2026财政年度，加拿大军队总共招募了7310名新兵，比既定的目标多出来353人，这是30多年来征兵人数最多的一年，30年啊！加拿大已经连续2个财政年度超额完成了征兵目标。那么扭转了之前招募困难的局面，截止2月28号，加拿大的常备部队人数66726人，比2年前增加了5000人，但是仍然低于议会批准的71500人的规模，就是说加拿大还可以再征兵，再征个5000人、啊、可以再增加5000人。加拿大军方计划把2026到2027财政年度的征兵目标提高到8200人。那么征兵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国防开支大幅的国防开支增加，然后政府又大幅的提升了军人的薪资。2025到2026财政年度，加拿大国防支出是630亿加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这是35年来第一次达到 2% 的水平，加拿大计划把 2% 再提升到 3%， 所以加拿大的军费会持续的上升。这是第十、第十一。韩联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4月20号在新德里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这是韩国总统时隔8年再次访问印度。那么这次访问是以经贸合作为重点，韩国派出了200人的企业代表团，包括三星、LG、现代汽车啊。双方这个印度和韩国双方决定，到2030年 把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270亿美元提升到500亿美元，并且成立部长级的经济合作委员会，双方会在关键矿产、核电站、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李在明表示，在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紧张的背景下，双方将合作确保能源和石油脑等关键原材料供应稳定。双方还签订了重启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一个15份合作文件。同时，韩国的浦项制铁，就是钢铁厂，和印度的金德勒西南钢铁公司签署了68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建设一个600万吨的钢厂，预计2030年完工。这是第11、12。法广报道，保加利亚4月19号举行大选。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4月20号公布的结果显示，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进步保加利亚联盟获得 44.7% 的选票，在240个议席当中取得了130个议席。这是保加利亚199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单一政党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啊。那么240他获得130啊。那么在此之前的5年内，保加利亚经历了8次大选，而且保加利亚的政局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他没有一个单一政党获得过半数的议席。那么拉德夫被视为亲俄亲欧，很厉害这个人啊，又亲俄又亲欧啊。那么而且在竞选中他强调他不会脱离欧盟，但是又会以务实的方式处理这个跟这个各方的关系啊。所以呢，结果呢，就是各个阵营，亲欧的阵营跟亲俄罗斯的阵营都支持他。所以俄罗斯方面表示赞赏他的主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期待跟他的合作，那么双方都在拉他。13，德国之声报道，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4月20号紧急下架了德国有一个婴儿辅食叫喜宝的婴儿辅食，原因是有人投毒啊。那么喜宝公司表示，就算没有收据，消费者也可以获得全额的退款。喜宝公司说3月27号收到了勒索的邮件，要求在4月2号之前支付200万欧元，否则就在这个超市投毒。那么警方随后在相关的超市发现了被污染的产品，从产品当中检测出了老鼠药的成分，那么老鼠药含血凝剂啊，所以会导致羊蝇出血、流鼻血甚至淤青的症状。警方已经把它列为刑事案件展开调查，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喜宝啊。14，美联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9号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所谓的贩毒船只发动攻击，造成3人死亡。川普政府从去年9月开始在拉丁美洲海域展开所谓的南方之矛行动，打击这个毒品恐怖分子，累计已经造成181人死亡。但是川普政府到现在没有提供所谓的贩毒证据。国际法学者指出，对民用船只实施致命打击可能构成法外处决。所谓的法外处决，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绕过法律和司法程序，直接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不仅严重违反人权，也动摇了法治国家的合法基础。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先讲讲中国石油进口。中国石油进口不受伊朗战争影响吗？这是问号。那么今天财新网报道说，海关总署4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进口的原油 稳定在 3.62 亿桶，同比小幅下降了 2%， 也就是减少了不到800万桶的石油，基本上维持了每天1167万桶的水平。那么海关这个数字说明中国原油进口没有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那么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封锁，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对中国进口中东石油是有实际的影响。怎么个影响法？三月份中国从海湾六国，这海湾六国是沙特、伊拉克、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总共是六个国家，就是六个海湾产油国，主要的产油国。那么中国从中东这六国进口了多少原油呢？ 1.226 亿桶。1亿2260万桶。那么同比下降 25%。所以少了多少？4000万桶。所以伊朗战争令中国从中东一个月下来减少了4000万桶的原油进口。那么其中呢，沙特下降 36%。伊拉克下降 46%， 这个科威特下降 52%， 卡塔尔下降 64%， 阿联酋变化不大，阿曼大幅增长 44%。 为什么阿曼会增长？因为阿曼的出口端在霍姆斯海峡的外侧，它不受这个霍姆斯海峡的影响。那么三月份，这是整个的中东影响四分之一，25%。那么三月份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进口多少？7452.7万桶，大数就7500万桶，同比增长 13.3%。 俄罗斯仍然保持第一原油进口国的位置，增加了多少呢？三月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增加了991万桶，就990万桶，增量还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啊。差不多一天增加了33万桶，一天增加了33万桶。那么看来这个拉夫罗夫跑到北京不算是虚礼啊。那么普京真给力啊！当然了，俄罗斯现在需要钱打仗，所以使劲卖石油给中国，又是人情又是利益啊，这个可以理解啊。就一天增加33万桶。那么现在出现的关键是谁？关键是印尼。海关数字显示，三月份中国从印尼进口了原油多少？4058万桶。4058万桶等于是增加了107倍。印尼就成为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也就是说，三月份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原油多了多少？4000万桶。也就是说，这一把从印尼进口的原油就把从中东损失的原油给补回来了。中东少了4000万桶，结果印尼就多了4000万桶，正好抵消。但是呢，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原油只有3695万桶，就不到3700万桶，同比下降 39%。 少了多少呢？少了2400万桶。马来西亚从第二位跌到了第四位，那你说核算一下，中东少了4000万，印尼多了4000万，抵消掉了。俄罗斯增加了990万桶，马来西亚减少了2400万桶，那么总数是少了800万桶。也就是说在这里面还有600万桶的量没有来源，财新网的稿子没有说明啊。我猜有可能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可就没写。那么国际能源署是4月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截止4月初，霍姆斯海峡运输的石油量从战前的每天2000万桶下降到了现在的每天380万桶。如果再算上沙特东西原油管道的替代线路，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每天损失至少1300万桶。那这是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对整个海湾地区，就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的影响。好，我们再来看液化天然气。中国三月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个390万吨，同比大幅下跌了 19.2%。那么中国从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是98.8万吨，就不到100万吨，同比下跌了 42.8%。澳大利亚，中国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天然气是114.4万吨，也是同比下降了 26.4%。那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55.8万吨，大幅增长了 43.8%， 但是还是没有弥补之前的减少的量，所以中国还是减少了将近 20%， 五分之一。那么中国就没有从美国进口石油，也没有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为什么？因为中国对美国的石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征收关税，所以就一点都没有从美国进。那如果按照中国海关进口的数据来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能源供应的情况，有印尼跟俄罗斯大幅的提供供应，增加供应，中国应该目前还没有动用石油的战略储备。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没办法解释，就是印尼增加了4000万桶。印尼去年到现在，印尼的石油的这个产量一天是58万桶到60万桶之间。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人口大国啊，印尼每天要消耗石油160万桶，所以印尼其实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它要自己石油不够，它有油矿、油田，印尼有油田，但是印尼它的产油能力不行，它油田老化，那它是一个石油进口国。他怎么做到三月份向中国出口增加出口了4000万桶石油的呢？这个中国海关的数据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从2025年年底到现在，印尼的石油产量基本上是维持在55万桶到60万桶之间，你不可能一夜之间从50万桶变成500万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整个的一个月的总产量才1800万桶。1800万桶你算一下这个账。它自己还要用160万桶一天。所以中国海关的数据怎么解释，怎么讲不过去。我不知道印尼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中国怎么做到的。它一个月才生产1800万桶。它能从那儿进口4000万桶。增加4000万桶。那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可能在海上买了伊朗的海上漂着的石油。伊朗大概海上漂着 1.5 亿桶的石油，就是各种油轮在海上漂着。那中国可能从他那儿买。但是那个买呢不大好看，那就把账算到印尼头上。但是这样做有点不严肃吧，非常的不严肃啊。你怎么解释海关的数据？如果没有印尼这4000万桶石油，中国三月份的石油进口就下跌了13%，相当于减少了4800万桶。就算俄罗斯增加了990万桶，也无济于事。算下来，差不多每天中国损失了160万桶的原油供应。比我们原来预期500万桶要少很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印尼这4000万桶从哪来的，还是个不解之谜啊！我还没有搞清楚，我都搞清楚再向大家报告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共进入折腾模式，中国经济危机四伏， 那么来自中国的市场的消息呢，虽然不大显眼，但是信息很扎眼。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汽车销量422万辆，同比下跌 17.5%。 中国的家电市场不但欧洲品牌卖不动，国产国货也卖不动。中国的彩电销量去年是跌到了15年的新低，今年一季度彩电的出货量806万台，同比下跌 8.8%。 今年的一季度空调全渠道销售同比下降 13%。 博世家电今年4月份公布2025财政年度的财报，博世家电北美欧洲新兴市场全线增长，只有大中华地区在下跌，下跌 7.1%， 而且是连续四年的下跌。另外本田汽车刚刚宣布五月份关闭中国的两座工厂，这两个工厂合计有7800个工作岗位，再加上它的配套厂，估计20000个工作岗位消失。知道为什么失业越来越多吧？这就两个。2020年本田在中国卖了160万辆汽车，去年跌到了65万，跌掉了100万将近，连续五年下跌。所以本田最终决定关厂，广州厂跟武汉两个厂。那么过去几年跨国公司正在集中撤离中国市场，那么这个趋势不是局部调整，是跨行业成系统的退出中国市场。三菱汽车彻底结束中国的生产，如果没有三菱发动机，基本上中国的汽车工业不可能现代化。中国汽车工业的现代化是从三菱发动机开始，铃木是2018年撤出中国市场，雷诺也是退出中国市场，福特跟通用是裁员压缩产能收缩中国业务，这意味着外资车厂正在放弃中国市场的布局。这是汽车、电子和制造业撤离的最彻底。第一个是谁？三星。三星关闭了中国所有的手机厂、电视机、电脑厂，就整个的生产体系整体迁出。苹果是把它的 iPhone 转向了印度，把 MacBook 转向了越南。这个谷歌是把它的手机生产转到了越南跟泰国，戴尔惠普同步的把它的电脑产线迁到东南亚，基本上是他们叫什么叫供应链整体外迁。供应链整体外迁就一家厂带着一串的配套厂一起搬，那么一串配套怎么就你像惠普这样的厂子，一个配套厂几十家配套厂。那么互联网跟软件服务行业就直接关掉， IBM 是关掉，雅虎领英关掉，亚马逊关掉，这个爱彼迎也是关掉，直接退出中国市场。那么零售跟消费行业也是在集体的撤场，家乐福就不用说了，家乐福跟欧尚直接卖掉，乐天是在萨德事件之后全面退出，H&M、Zara 大规模的关店，也就是说外资的零售商基本上大部分都在关掉中国的门店，就是关店是主题，有没有全关掉？有的没有全关，有的是全关，这是一个。然后是金融和专业服务也在撤离，先锋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富达裁员缩减规模，摩根斯坦利把关键基础设施搬出中国，普华永道恒大事件之后开始规模重组收缩，基本上是这样。那还有一堆的金融服务企业也在撤离，所以这是一方面。然后我们再看资本数据这个趋势就更明显，2021年 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3440亿美元，历史最高点。2021年，2023年剩下了330亿美元，跌幅将近80%。2024年，外国直接投资降到了45亿美元，跌到了91年的水平。那么同一年，就2024年，中国出现了173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最高规模，大概流出了1680亿美元的资本，啊，也就是说，不只是外资在撤，中国资本也在外移，啊，到去年，外国投资金额剩下了1.3亿，基本上1.3亿人民币了，基本上归零了，啊，所以你把跨国公司的撤离和中国的资本流向放在一起一看，你就结论很直接。中国正在从全球资本的重要配置市场转变成为一个系统性撤离的市场。那么外资撤离一个最直观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高收入的岗位正在全面的消失。所以中国大学毕业生没有办法正常就业，他的背景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还不够，内资也不消停，啊，纪委监委这些年采取了一个叫留置措施，留置措施其实就是把你关起来，那以前叫双规，现在不叫，叫留置措施。那以往留置措施是针对公职人员，这件事情到了2025年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留置措施不再只针对公职人员，私人企业成为纪委监委的重点目标。去年全国纪委监委总共留置了多少人？47000人。嗨，这个法外之法，就是他们抓了47000人，比2024年增加了9000人，其中非公职人员占到38%，啊，创新高。38%是多少人呢？18000人。那么这18000人当中，主要是什么人呢？私营企业老板和私营企业高管。到了今年，这个势头更猛。接连有上市公司的发公告，说企业的董事长、这个总经理、实际控制人被留置。你想一下，一年多有10000多私营企业老板和他的高管被留置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私营企业家最残酷的抢劫潮。抢劫就是我们说的远洋捕捞或者是近海捕捞，基本上你可以讲它是1950年代公私合营的一个翻版。中共针对私营企业的抢劫潮将会严重的打击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啊，折腾内资啊，内资还没折腾内资，同时总理李强分别在4月7号和4月13号签署了2个行政法规，一个是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另外一个是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那么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有一项非常突出的条款，就是中国政府有权对外资企业的供应链调整做出限制，啊，你想把供应链移出中国不行，我有权这么干，并且对损害或者可能损害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开展调查，并且限制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包括出境啊，包括出境啊，就是可以对你边控啊，就是你要是让我感到不高兴，你有可能损害我的供应链安全，那我就可以限制你离境。进行边控，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这非常明确， 针对外国政府的长臂管辖进行反制。一个星期之内发布了两部反击外部干预的行政法规啊，这引发了这个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和媒体的关注。豫园谈天是央视的自媒体4月18号发了个帖子，题目叫特殊时刻两部反制新规全方位保护中国海外利益。这讲的是海外利益，好奇怪，这明明是中国的中国国内的事情。文章强调中国正在从点状防御转向体系化制度作战。中共在作战，看见没有啊？那文章说，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和之前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再加上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互补，从立法到执法再到司法，他说一整套工具箱就位。文章还提到外国不当行为的例子，就是美国警告两家中国的银行，如果证明有伊朗的资金经过这两家银行的账户，美国会实行四级的制裁，就是说这是针对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这是外叫长臂管辖。那当然这个条例就是针对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那么中国政府还在制定一个更极端的法律，叫什么？叫金融法。这部法律将会赋予政府更直截了当的权利，干嘛？抢夺民财。金融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是4月19号结束。那么这部法律被定位为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这非常重要的法律，这属于这种基础性法律。而且文本层面它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是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它的核心变化就是它的行政权力在扩张。它的行政权力扩张对既有的法治边界形成冲击。我们先看权力结构的变化，草案在第55条当中赋予国务院的金融管理部门全能性的执法权限。这种设计实际上它把大部分司法部门的权力转移到了行政体系，行政部门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具体操作，金融监管部门可以直接查阅复制财产登记、通讯记录等信息。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如果认定相关的财产可能会转移或者是隐秘，只可以直接冻结或者是查封，这个过程不需要法院审批，直接他就可以下令啊，直接下令可以直接可以介入个人财产和信息领域啊。同一个逻辑也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草案规定金融监管部门有权对被认定为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人员直接决定限制出境，由移民管理部机构执行。这是什么？这是边控。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政府把边控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身控制杠杆，什么部门现在都可以边控，你只说你小心一点，人民银行现在也可以边控，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局都可以边控的了。那原来是执法部门，现在行政部门都可以干啊。这就叫什么？行政化的边境控制，实质上把出境限制从司法程序转为了行政权利。第二个关键变量就是法律适用范围直接扩大到境外啊。草案在相关条款中明确，只要境外金融活动被认定为危害了中国的金融安全，你在美国搞，你要危害了我啊，会扰乱我的金融秩序，或者损害了境内主体的利益，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法律管辖范围从境内已经延伸到境外，它形成一种以结果 认定为基础的域外管辖模式。他不是反对域外管辖吗？他自己在域外管辖。那么同时呢，草案还设定了反制裁机制，对外国采取的限制措施，中国可以采取反制，并且要求境内外的主体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些域外的限制措施。那基本上把企业跟金融机构置于两套制度之间，你既要遵守这边的，又要遵守这边的，反正两头都得遵守，那就是个死，基本上就是个死。那边就有点像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美国说你要给我审计，中国的会计法说你不可以给外国人审计，他不就死定了嘛？所以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会精神分裂啊。那么这部基本上你可以看，这部金融法内部就是司法权力行政化，外部法律适用扩张化，结果就是金融监管它不只是行业的监管，它被这个行业监管嵌到什么国家安全的框架当中，在国家安全的叙事之下，金融监管部门有权处置企业和个人的财产。你就很看到吧啊，中共就进入了一个什么，进入一个瞎折腾的模式。瞎折腾的模式就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建政就持续的进入了瞎折腾的模式。毛泽东一掌权就开始瞎折腾，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执政主线变成了发展经济，折腾嘛也折腾，但是没有那么频繁，那没有那么大力度啊，什么反精神污染，中间还有一个六四等等。到了习近平这头，中共又回到了政治挂帅的状态。政治挂帅意味着啥？意味着啥？意味着政治运动，意味着国进民退，意味着对外敌对。那最近呢，有人根据人民银行去年公布的去年的金融数据，画了一幅中国金融地图。我们讲金融法嘛，这样画了个金融地图，我就跟大家报一下啊。中国2%的家庭拥有80%的存款，2%的家庭有80%存款。所以很多人讲啊，你平均有多少存款呢？跟你没关系，千万不要这么安慰自己。1000万以上的净资产家庭占比不到1%啊，1000万以上的净资产。那么还有5.6亿的中国人银行存款零，5.6亿的中国人银行存款是零啊。那么家庭存款的中位数是8.7万元。家庭存款的中位数是8.7万元，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家庭他的存款少于8.7万元，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那么存款超过50%，就存款超过50万的家庭占比是多少？0.37%。0.37%是什么概念呢？1000个家庭不到4个，50万存款，家庭存款超过50万，1000个家庭里面不到4个人家庭。那么90后人均负债12万，差不多就公司到账就还贷啊。那么城镇居民的家庭资产7%是房产，金融资产不到20%啊。那么经济学家魏佳宁教授直言不讳的讲，第一，不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始终处于财富分配的位置，创造财富的群体无法制约他们，这个局面长期存在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停滞和社会衰败，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佳宁教授说啊，第二，不受制约的权利夺走了劳动的成果，最后权贵们都成了超级富豪，但是人数极少，消费有限，绝大多数劳动者穷到没有消费能力，于是资金失去了流动性，结果是经济衰退， 像吗？啊，像吗？啊，第三，最大的营商环境是和平，最大的国家安全是发展，最大的维持稳定、维护稳定是改革。私营企业家最需要的是两平，不是习近平，是和平发展和公平竞争。魏佳宁还引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逻辑，他强调掠夺型的制度会导致国家走向没落，啊，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通往发达国家的路径，信息不能自由的流动，社会一定会出现认知偏差导致社会危机。这是这个魏佳宁教授的说法，他讲的这个情况就是目前中国现在的情况。推特大 V Leva 有段话，他说我不鼓吹中国崩溃论，中国距离崩溃还远着呢，但是中国的消费越来越弱啊，又进入通缩的死亡螺旋，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飙升，人口萎缩，这样下去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不过不是失去30年，而是失去整个21世纪。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叫田母神俊雄，田母神俊雄他说中国经济的崩溃在日本媒体上很少被提到，但是现在看到的情况非常糟糕，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时代已经结束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每天都有网友跟我们讲中共封网封得很厉害啊！网友情况和分享，这次封禁 VPN 确实很严重，我一直用的翻墙 APP 之前有过封禁，但起码付费的用户没有影响，而这次即使是能用但也是很不稳定。然后我想到了之前网友说的建立单独线路来翻墙，就问了 Gemini 当中国开始封禁 VPN 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翻墙，他给的建议其中就有建立独立的线路。针对这个逐步的询问，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建立了独立线路，目前十分稳定，希望受影响的网友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线路。情况一般，贸易订货提前1到2月，三月份的交易应该是在1、2月份的合同，现在还看不到原油供应的问题。观点，印尼原油可能是喜单原油，就是制裁的原油海关只看原产地，东南亚有关税优惠，就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海上漂着的原油用他的单，但是海关太不严肃了吧，理解吧啊。情况，中国群众的消费观由牌子逐步到实际应用的专用，啥意思没看懂嘞？中国群众的消费观由牌子逐步到实际应用的专用，啥意思？日消品的暴利时代在改变，这就是内循环，我没看懂。日消品暴利时代，日消品什么时候有暴利时代？日消品从来不会有暴利时代，理解吗？有句话叫趋利避害，经济螺旋向下的今天，不要想着趋利，而是应该避害，不要想着奋斗，什么都不做，不折腾，进入防灾模式最好。第一个反应要做的事情，通常是错误的事情，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做事情环境和过程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一点点的不确定性就会满盘皆输。这年头只要有份工作，有稳定的现金流，不负债就赢了90%的人，不是90%，99%的人啊。 不随便乱结婚乱生孩子，结婚还能乱结婚吗？人生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失业加塞不回的孩子，人生真的完蛋，真正的完蛋。 OK， 情况我在内地的一个四线城市，当地公安把我们这一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抓了，被抓的原因是行贿，家里凑了几百万才把人赎出来，出来以后在精神病院疗养，也是吓坏了啊。情况第一，2021年消失的油管时政评论频道周侃侃，原名叫沈度，貌似出现在 B 站，用户名为海龟串串吧。 OK。 第二，中共最近似乎把苹果的网页端非 CN 的应用商店强制重定向到 CN 的商店，现在不翻墙连外区的 APP 都查不到了。 OK。 观点，对私营企业的搜刮和对外企的过度管束甚至威胁迫是竭泽而渔的愚蠢举动，这说明习近平的中共已经黔驴技穷，穷凶极恶，现在穷凶极恶。为啥？没钱了，没钱越搜刮，越没钱越搜刮，越搜刮越没钱啊。情绪在内地啊，叫中国，不要叫内地。中国做生意不行贿，生意做不成；行贿的秋后算账，牢狱之灾。所以，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我命由己更由天。我命不由己啊！如果由天的话，怎么会由己呢？啊，这不矛盾吗？你总得由一个嘛，那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呀。就是不由法律，是因为天比法大。中共比法大，不是天比法大。天指政府，天不是政府，政府就是政府，天就是天啊。现在四月份了，辅导员统计签第三方合同的情况，班上就业的不到两成，现在真的好难。四月份不是还没毕业吗？七月份才毕业吗？啊，请问王老师，这波世界经济下行还有多久会改善？世界经济下行没有下行，世界经济现在是增速下降啊，增速下降。那么现在最核心的变量就是伊朗战争，伊朗战争什么时候停止？这是最核心的变量。其他的之前的核心变量是啥？川普的关税啊，川普关税现在被纠正，那川普关税就至少这个因素，这个变量没有了。那现在就是伊朗战争，反正都是川普啊。观点，王老师，国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好多天了，5月1号开始执行。这件事让国内的舆论高涨，此事非常重大。我一直以为王老师会开专题进行分析，可天天判不见动静，连提都不提，好生奇怪。希望你关注此事进行分析，广而告之。我认为是误读，我认为是误读，所以我没有播报的原因就是，夸大其词，那是个夸大其词的解读啊。就我没有讲啊，没有讲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啊。大家要去看原文，就是当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认为这件事情自事体大，如果这么重要的话，你把原文找出来看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情况，上一个直播有人提到去医院做会计的事儿，我就是医疗系统的人。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广东有政府现在允许医院可以搞三产，就是医院可以投资成立公司来经营医院相关的业务，比如药品配送、开药店。这说明中共已经在 本应政府兜底的卫生健康行业推向社会，没看懂。现在去医院找个工作得谨慎，医院已经不是铁饭碗，随时被推向市场，新一轮的医护下岗潮说不定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医院投资成立公司来经营医院的相关业务，药品配送，医院药，医院又没有生，又不生产药品，他配送啥？开药店，开药店赔的要死好吗？现在开药店，药店早就是红海了。药店前两年已经，前两年一开放，整个的药店，你可以看中国到处都是药店，为啥？他放开了，药店，我认为你讲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其实我不知道你想说明啥，推向市场，早就推向市场了呀。中国的医院早就推向市场，中国政府一分钱补贴都不给他们，理解吗？现在的情况是医保，主要中国的医院现在核心的问题没有别的，就是医保。医保没钱了，医保没钱怎么办呢？医保没钱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如果灵活一点，就其中有一天，一个星期其中有一天，就说系统出故障，你不能刷医保卡，你要交现金，那医院就拿这个星期这一天的收入来维持它运转。其他从，因为一刷医保卡，钱就去了医保局，那么医院要从医保局把钱拿回来，把它刷到那边的钱拿回来，医保局没钱，全是窟窿，刷到他那儿全给填窟窿去了。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他的情况，医保局拖欠医院的医保费，这是医院没办法正常经营的核心问题。那医保局为什么没有钱给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医保局巨大窟窿，刷进去的钱全部都填窟窿去了，就这个道理。其他的我不知道你在讲啥。搞三产，医院本来就可以搞三产，搞三产不挣钱啊，搞三产要挣钱早搞了。医院没不让他搞三产，你想他都开到医院了，医院是一个什么行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开的医院，三产谁都可以搞，那他挣啥钱啊？情绪不能投资，不能换工作的道理很多人都是明白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找不着工作或者是被裁员了，就不得不想办法开个店或者换工作。现在这种卷没得卷，躺又躺不下的情况实在是太难了，躺不平卷不起，叫躺不平卷不起。没有工作去开店，这是绝对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你失业了去开店。为啥？开店更死呀，就把你一点点的积蓄给你烧掉，那你根本没办法。失业了，你要么去找工作，要么去铁人三项，不要去开店，不要去做生意。特别是那些当过一点小领导有点积蓄的啊，账上有个几十万啊，拿来搞开个店，有个事儿干，结果全赔，就是这样啊。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啊。最近习近平在南方会见拉夫罗夫，又派王毅到朝鲜瞻仰陵园，觉得怪可怜的，也没几个朋友，无非是告诉两位大家一定要拉紧手吧。 OK， 情况我在华人公司工作，在大连的分公司同事告诉我，最近新实习的研究生不光没工资，还要交实习费。 OK，观点，王老师你好，这段时间抖音里不断的给华为挖梗，加油华为，加油 China，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在华为的店敬礼，我觉得是网友不敢对老共明面的讽刺，就找华为来出气。 OK， 情绪，王老师好，最近在饭局上和一个体制内的亲戚讨论土改文革历史的问题，我说毛泽东犯的罪恶罄竹难书，他说我的观念太激进了， 人无完人，也有功有过，啥意思？没有毛泽东话，中国就变成了美国、英国的殖民地。想得美啊，变成英国，别人才不要你当个殖民地呢。你开玩笑啊。他不推翻你，是因为他不想管你的事儿啊！你开玩笑，怎么可能？想多了。你看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英国的殖民地，你想当英国的殖民地，想得你美啊！不可能的事情，好吗？你这个，你削尖脑袋要去的殖民地，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差点儿，但也比中国强啊，对不对啊？你沉默啥？很简单的道理啊，英国的殖民地，你讲讲英国殖民地啊。观点建议墙内的网友尽量学用机场，用 VPS 建立自己的线路，很稳定，没有发生过断线的问题，24小时不间断。OK。得会呀，我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情绪终于赶上王老师的直播，听说中国现在很难翻墙，幸好我已经来新西兰将近两个月了，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刚完成一套第一门课，拿到最高分 Distinction， 感谢王老师每日新闻，让我得以离开那个封闭没有未来的地方，我还在拿身份的路上，希望可以留在这里。你看，同样是没有身份，同样是刚刚到，每个人的情况差别非常的大啊。有的人的心态会很紧张啊，有的人心态很放松，所以我觉得，什么情况都会有，最重要还是愿景，有愿景，你可以克服困难。也可以把自己心态调整的比较好一点啊。提问：中国为什么不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的外汇储备用来做什么？中国外汇储备有两个作用。不，我先讲全世界，全世界都会有外汇储备，除了美国。外汇储备主要是进口啊。我比如说一个国正常的国家，我一个月进口一千亿美元的。这个商品，那我外汇储备通常是3000亿美元，就是维持三个月的进口的量，就万一我这三个月之内一分钱出口都没有，我能够维持三个月的进口的需要，这就是外汇储备的基本概念。那中国的情况就是，中国除了这个进口三个月的量之外，中国还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就人民银行的叫汇兑责任。什么叫汇兑责任？中国是外汇管制，外汇管制的本质是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你把钱从外面拿进来之后，你把它换成人民币，银行给你一张水单啊，这张水单呢，你到时候呢，你要走的时候，你拿这张水单去外汇管理局申请，我的投资结束了，我要走了，外管局咔批准你，你拿水单跟外管局的批文，你可以把它换成人民币，那不换成外汇，那谁把这钱换给你呢？最终责任是谁呢？最终责任是人民银行，所以人民银行有个汇兑责任，外汇储备就是汇兑责任。那中国的外债有多少呢？中国外债有2万亿美元。中国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的外债，也就是说，中国有2万亿的汇兑责任，人民银行，所以这中国外三万亿一点都不多啊，这是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基本上就这个意思。那中国为什么不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呢？中国要是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的那些，你不是那些私营企业老板不就把钱汇走了吗？理解吗？就是你中共 你要一折腾老百姓，老百姓就把钱汇走了，那人民币不就崩溃了吗？如果中国不守住资本管制这个门槛，这道闸口，那中国的老百姓把钱全都汇走了，那中国人民币就崩溃了。所以为什么不开放自由兑换，就是因为中共不断的在瞎折腾对付老百姓，老百姓没有办法，想跑跑不掉，有外汇管制，有资本管制。如果中国一开放，你看钱，人民币瞬间就崩溃，瞬间崩溃啊。请问王婶，目前在国内做不良资产的话有机会吗？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行业。之前不是有这个，有哪家银行啊 ,0.5 折卖不良资产 ,0.5 折卖不良资产啊，所以不良资产能够卖到 0.5 折，你觉得有机会吗？可见这个不良资产很不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